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当恐惧在你的里面啊。我们经文在马可福音的四章的35到41节。那在我们读经之前，我想有一个创新啊，我们今天用一个换一种方式来读经啊，用一个 rap 的方式来读经，我们来试一下。
老师叫我们渡船去对岸，半夜暴风雨撼动了小船，波浪盖顶苍劲水，感觉生命已垂危。可是老师还在船尾睡，不过我们胆怯与狼狈。老师，老师救我们！老师这才睁了眼。我叫学生们渡船去对岸，半夜暴风雨撼动了小船，他们对我信心还不够，不然也会淡定抱枕头。我行神机他们也见不少，怎么风浪一来了就忘了他们的胆怯，我早已预料，信心还需我言传身教。半夜看见湖上有小船，我就伸手逗他们玩玩，吹起泼水摇一摇，他们胆怯我大笑。突然有人对我打手势，轻轻叫我适可而止，静了吧，住了吧，我动不了了，他是谁，居然连暴风都能控制。
哇，有耶稣不惧风浪心安息，哇，有耶稣不惧风浪心安息。
好，那我们正式开始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信息，当恐惧在你的里面啊，当恐惧在你的里面。那刚才我们 rap 的方式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经文的部分，那我给大家简单的来过一遍啊，马可福音的4章的35到41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好，我们读完今天的经文，和刚才那个17岁的小弟兄读的比，我们那个节奏要差一些哈。所以现在神使用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可以来服侍哈，可以来服侍我们新的年轻的人，新的世代。好，这个其实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可能很多小朋友在主日学里面，就是风浪小船的这段，是我们应该是有最先接触到的经文之一。那平静风浪这件事情上，其实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是非常重要。它重要在哪儿呢？重要在说旧约里面多次提到这个事儿只有神能做，就是平静风浪这个事儿只有耶和华能做。因为犹太人他们好像有点像那种我们说陆地民族、旱地民族一样，他们比较怕那个海水面，他们觉得那个东西很危险啊，那个而且控制不了那个水面。哎，所以旧约里面多次提到能够控制大水、能够平静海面的只有耶和华。那耶稣在这里面显然做了上帝可以做的事情，所以门徒们会惊讶，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我想当初听到这个故事的犹太人，或者那个初代教会传福音的那些对象，他们应该也蛮惊讶的。那我自己刚刚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挺惊讶啊。不过惊讶的不是同一个点哈。那我那个时候刚信主，我惊讶的是说，耶稣怎么这么会睡觉？他怎么这么好睡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这个我们年轻，那个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刚毕业不久，在北京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觉得好像年轻人早睡早起是这个很说不出口的一件事情，很不时尚，很不时髦哈。好像你没有夜生活，好像你已经开始注意保养身体了，这个人就比较 out 了，是不是？而且也比较 old 了，连 old 再加 out 是吧？哎，所以好像很羞耻，说你没有夜生活哈，还要早睡，还要啊。那后来我们到广州的时候，我是进到媒体工作，那媒体工作好像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大家对这个媒体人的这个刻板印象，就是好像你没有熬夜写过稿子，你的这个专栏，你的这个头版不是在凌晨在截稿之前发到编辑的邮箱里面，好像你这个人一没有才气，二没有性格 啊，好像就在媒体好像不容易混啊，不容易混，哎，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床铺满天下，这个好梦的没有几个人哈、啊，好像没熬过夜，没失过眠，就和大家都很不一样一样啊，哎，所以才会对这个当时我刚信主时候对这段经文的感觉，哎，耶稣好像。很会睡觉，很会睡觉。上一个在圣经里面，在耶稣之前，上一个这么会睡的人，还是800年前的约拿。在耶稣出场之前，800年前的那个约拿，约拿也是月黑风高的一个夜晚，也是坐船啊，大风大浪，然后约拿在舱底睡着了，也是水手，那个时候不是门徒，是水手要去叫才把约拿叫醒。那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是睡在船尾，然后门徒提供的叫醒服务。啊，门徒把他叫醒，担心这个船翻了，是不是？然后让耶稣什么出师未捷身先死哈、啊，刚刚召集的一个队伍啊，然后这个就翻在这个浪里面了，不是很惨吗？啊，那这个我们当年我记得在90年那个时候很流行，当时有一个这个新儒家的一个人物，其中有一个人叫梁漱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号称他是新儒家的最后一代、最后一个大儒啊，他是大概80几年的时候才去世，所以那个时候他曾经这个文革之后曾经很火过一段时间。那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到他回忆录里面一个细节，当时是抗日战争的时候，那个这个广州这边先被占了，然后他从广州逃难到香港，哎，所以也是来我们香港，然后坐着小船。啊，这个一群人坐着这个小船，然后天上有这个飞机，旁边有炮火，啊，就是非常恐怖。船上很多人连哭带叫的，然后这个梁漱溟很厉害，这个在船头，这个非常气定神闲的，啊，他为什么这么勇敢呢？他说，中国没有我不行啊。他有一句话叫“五槽不出苍生河”，就是我不出来，这个中国就完了，中国何去何从啊？哎，所以他的这个自信在哪儿？他就如果没有我是不可能死的啊！我这个小船有什么炮火，我不需要害怕，因为我根本不可能遇到生命的问题。如果我不存在了，中国就完了，这几亿人就完了啊！所以他这个想法让他很淡定。当我们看到很傲，是不是背后好像有点狂啊？他的这种狂，这种傲。当然49年之后现实就教育他了，因为他选择留在中国啊，没有去台湾，留在中国他会发现自己只是一届的书生啊，只是陪主席啊聊聊天，跟他吵吵架，跟主席一起斗嘴解闷，没有办法做任何实际的事情啊。那最后这个大儒家，最后一个儒家被现实教育了，他晚年最后一本口述实录名字就叫做这个世界会好吗？以前信心满满，我不出来中国就没救了，所以我铁肩担道义，后来说这个世界会好吗？啊，生活事实教育了他，终于不再那么骄傲那么自信了。那今天耶稣在这个船上的淡定啊，不是像梁漱溟那样的啊，以为中国压在他的身上，搞不清自己的状况，以为自己可以面对权力，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不是出于盲目的乐观，也不是出于骄傲，而是他清楚的知道天父的保护，对父神的保护有完全的信心。而且风浪可怕啊，很可怕，可是耶稣在创世之前，在造天地海洋的时候，就跟父神一起参与了创造的过程，所以眼前的风浪不会给他带来一个失控感啊。耶稣当然，耶稣作为人他也会累，所以我们看到他睡在船尾也会疲劳，但是暴风雨不会打扰他，在他身上人的有限跟神的权柄同时并存着，人的有限是说他也会累，他也会睡觉，他也需要睡觉，而且他也能够睡着啊。神的权柄是他也可以让大自然睡着，他可以让海面睡着，他可以平静风浪，让水面沉默下来。所以我们看在耶稣这里，哪怕是睡觉，好像也是有神学的，是不是啊？睡觉也有神学，所以这个英国专门有一个牧师写了一个小册子啊，就是睡觉也能荣耀神啊。我自己曾经不好睡的时候，专门翻过这本小册子，对我很有帮助。睡睡平安啊，我们能睡，耶和华喜爱的人必叫他安然入睡啊。那这部分的这个经文，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其实就会学到，老师在经常给这个小朋友们，这个，所以基督徒非常熟。那个时候我们就经常会这个被提醒说，这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信心呐、啊，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功课：我们有信心，我们神同在，但是不意味着就不会遇到风浪啊，因为耶稣在船上啊，是不是？哎，并不是说有主在船上，我们就 一切都非常顺利，不会遇到这个挑战我们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道理总结出来的，像我们小时候在国内读书，我们都要总结这个什么中心思想，肯定标准答案是对的啊，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以再往前多想一点，这个标准答案会不会感觉有点无奈，好像是不得不接受，好像这个有主在船上，我们也是可能遇到风浪的，信心并不能使我们免除这些风浪。其实我们心里面还是不想有风浪的，对吗？我们好像很无奈的无法逃避，然后被动的接受了，说即便有信心，即便主和我们同在，我们也可能会有风浪的，我们不能避免的，我们还是有一个消极的，好像这样的在应对。那其实我们的神从来不是一个退而求其次啊，没买到汉堡，拿一个这个肉夹馍当中国汉堡吧。退而求其次吧，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他预备给我们了，我们要有一个信心，说他预备给我们了，一定是最适合我们的，是最好的，不是我们无奈接受。哎呀，今天还是要有风浪，有主在也免不了这些，不是无奈的应对，而是你要主动的去相信，神给我们预备的一定有一个祝福在里面。也就是说，恐惧有没有可能，恰恰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你想想，这些门徒们如果不在这个船上被吓了一把，他对神的理解会不会就没有办法有突破，他最后就没有办法敬畏，在神的面前敬畏。所以神应许我们的是，在恐惧中他与我们同在，他和我们邀请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恐惧里面。而且你要接受一点，说神可能恰恰是在混乱变动，恐惧就是哎呦，没想到突然有人在后面吓你一下，嘿哦哦，你吓一跳。哎，神可能就是在这个混乱没有预期的事情当中才显出他是神，对不对？一切事情都手拿把掐了，你不需要是神了，你是你家里边的人的神，对不对？全都靠你的话。所以在混乱中掌权的渊面黑暗运行在上面那个灵，那才是神，那才是神。只有在混乱中，在不确定性当中，我们经历的那个东西才叫 grace， 才是恩典。不然的话，可能是我们投币买的东西一样，我们没有投币，没有预期，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才懂得去感恩。所以借着战胜恐惧啊，与神一起战胜恐惧，使我们体会到他的拯救，这是门徒所经历到的，体会到耶稣的拯救。那恐惧刚才说了，突然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恐惧，所以我们看到忽然起了暴风，经文里面说，所以吓他们一跳嘛，很平静的在坐船，为什么突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当地的加利利湖，当地的地理环境落差带来的强烈的气流的对流，会引起在湖面上引起独特的这个天气现象。就像美国有些区有些州会有那种龙卷风，很容易这个形成龙卷风一样，所以这个狂风会突然在加利利的湖面上可以迅速的形成，是当地的一个我们说局部的一个小气候啊，搅动湖水形成很大的一个波浪来冲击渔船，船都满了水，门徒们觉得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啊！这种大事不好的感觉，我不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当我们有一天某一天接起一个电话，大事不好啊，电话里面说来一个消息，或者我们站在医生的门外拿到体检报告啊，大事不好，对吧？或者我们不好彩的孩子的成绩单啊，或者是啊，对吧？哎，大事不好，这个哎，志愿怎么填呢？大事不好，天空忽然变暗，云彩在我们头顶上开始聚集，然后我们的脸也阴了，对不对？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怒气先在我们的身上爆发了，从我们开始掀起的风暴，对不对？因为大事不好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应对，我们有的时候用怒气来应对的是什么？恐惧。我们不愿意表现出我们的恐惧，我们用愤怒来应对我们的恐惧。哎，所以你看到大家有没有遛过狗？有的时候那个小狗碰到大狗，它其实很怕，但是它先炸起来，它先狂叫，对不对？恰恰不是因为它淡定，因为它怕那个大狗，所以它就先要表现出很有攻击性，很害怕，用愤怒其实是在自保。哎，泄露它里面是恐惧，你不要靠近我，我很凶的，我很凶的啊！用这个愤怒来疏解它里面的这种啊恐惧的这种心情。那其实这是我们人生突然的这种事情发生，是我们人生的常态，基本的情节可以讲，健康的小船，友谊的小船，对吧？婚姻、家庭、事业的小船，孩子未来的小船，都可能会翻掉。好像都可能会有这个翻掉的危险，有风浪冲来的危险，每一种情况失控都会让人怀疑， 啊，神你爱不爱我啊？你是怎么计划带领的？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会觉得，主你在我船上吗？你在我们家的这条小船上吗？我们好像被抛弃了。恐惧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常常会感觉被抛弃，被独自丢在一个黑屋子里面，我们就会有恐惧啊，就会有陷入极大的恐惧当中。那恐惧好像是一扇门，我们推开，我们勇敢地推开这扇门之后，门后藏着，可能常常藏着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啊，长不大的孩子躲在这个恐惧这个门后面。所以你看门徒的反应，门徒反应是什么？在喊，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成年人如果不是真的害怕的，不会这样喊出来的。就像我们突然被吓了一跳，我们一般都喊什么？我们东北方的，我老家在东北啊，北方，我的妈呀啊，经常吓一跳，哎呀妈呀啊，先要喊妈。如果你真的那一下突然的被吓一下，你会喊妈。为什么在突然的害怕面前你会喊自己的母亲？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好像退化了一样，退回到一个孩子那个时候了啊，你就想要回到那个母亲的怀抱，甚至回到子宫的那种完全的保护里面，完全的被保护起来哈。所以门徒在情急当中喊出来的这句话特别真实，可以讲特别真实，暴露了我们这个可能是我们自己在成长当中跟父母关系连接的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最先感受到爱的连接通常是在我们的父母那里，父母跟我们有好的爱的连接，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很多我们觉得担心恐惧的这样的时候啊。那在门徒的那个时代啊，在那个时代，在中东的那边的当地的那个社会环境里面，其实很多成年人都是管生不管养啊，孩子是满街随便乱跑的，可以讲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都是这个被照顾不良的，都是被忽略的儿童长大的。所以你看他们的第一诉求，他们一害怕是，主你不顾我们了吗？就是他马上会想到是像他们成长当中被父母就扔在那儿自己长大，野生野长一样。哦，那耶稣你也不顾我们了吗？让我们自己面对危险了吗？让我们自己去这个找吃的去生存下来吗？面对危险吗？哎，所以这个外力这种危机把它里面的这个东西把它压出来了啊，把它暴露出来了啊。那恰恰我想值得肯定的是，门徒对其实对耶稣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信任了，所以他其实门徒们在非常恐惧的时候是把耶稣有点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在抱怨啊，当作父母一样带出来对这种担心的感受，哎，担心啊，担心耶稣也像他的父母一样不顾他，不顾他。所以地上的亲密关系的质量，有的时候影响我们对神的形象的一个想象啊。在重大危机的时候，暴露出我们这个连接爱的连接啊有问题。那我们这个时候要用跟神的爱的连接替代我们恐惧后面藏着的那个小孩子和我们父母连接的那个问题。就今天神的爱已经和我们连接了。和我们连上了，连上了。谁跟神的爱连得最好，谁就最坚强，谁就最勇敢，就不会被恐惧抓住，把我们拖回到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小黑屋子里面，被父母独自丢在家里那个情形，啊，就会把我们带回去，让我们重新陪我们长大，啊，神的爱的连接替代了我们以往的这样的连接啊。那我们人常常把恐惧当作一个对手。啊，我们面前的一个对手，我们要打败他啊！那其实恐惧常常提醒我们该去的地方，不是我们该逃走。我们看到恐惧，我们往往想逃跑，但是我们看到说，恐惧恰恰是神会带我们往那个方向前进，走到那个里面，走到风浪里面。因为恐惧常常和我们脆弱的地方有关系。因为你那个地方你一打就会痛嘛，所以你就保护起来，不让别人打嘛，所以别人靠近你就要躲着他，会怕他碰到你，对不对？哎，如果大家这个看过牙齿啊，这个我小的时候这个看牙齿很痛苦的记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看牙齿都是非常紧张，坐在上面我浑身都医生都能看出来，先生你放松一下，你放松一下啊！但是你越紧张，你捕捉每一个痛点，好像这个赶紧给医生示意，麻药不够了，麻药劲儿不够，哎，或者是轻一点，或者怎么样？你越是敏感，越紧张，越是放大了那个疼痛的感觉，会不会？因为每一个痛点你都把它捕捉到了，其实增加了你主观疼痛的那个程度，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控制， 啊，因为那个记忆里面那个看牙实在太难受了，我一听那个钻头一转，我简直浑身就开始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啊，所以深受折磨小的时候啊。所以但是我们发现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哎，你越是脆弱不想让人碰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哪儿碰一块之后，好像总是做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就恰恰就不小心就特别容易碰那儿。你越担心，你越是这个谨慎碰不得的地方，结果有意无意总是被刮到哈。你越想回避的痛处，回避的问题，会带来更多问题，无处可逃。所以今天神带我们是说，你要不是你自己在跑，是耶稣带我们走进风暴当中啊，去直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被敏感的心控制的话，可能只是别人走路走过你旁边带起的一阵风，然后你觉得怎么样，吹到你的敏感点了啊？只是人家走路带风，然后你反应就过度了，会不会？或者我们这个刚才举了小狗的例子，我们那个小猫，然后如果养过猫的话，我小朋友这个原来养过一只小猫，它这个特别护食，那个猫食盆你一靠近旁边它就拿爪子挠你啊，他很恐惧这一点是吧，他很怕。或者你发现有的人特别不喜欢你动他的手机啊，每个人都有这个敏感点啊。或者说你不要让我觉得你有不认可我啊，你有不赞同我不尊重我的地方，或者说你让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不领情，我帮了你都不领情，我马上就把你拉黑，我心里面把你拉黑，尽管表面上还维持关系啊。或者是说你不要不回我信息啊，我给你的电话，我给你的信息，你必须几秒钟之内就回。我小的时候被人不理过，我被人抛弃过啊哈，所以你不要让我再掉到类似的场景当中，你必须秒回我啊。我们有这辅导年轻人的神影辅导年轻人的这个婚恋的时候，经常遇到有这种就必须叫夺命call，如果你不接我电话，他就格外的更多的给你打电话，因为他从小有被这种遗弃感。陷入到这个恐惧当中，就明明不是她男朋友又怎么样她了，她出于那个恐惧一定要抓住她，一定要抓住她啊。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因为我坏，其实是因为我怕啊，然后怎么样，我就做出了这个好像去一定要抓着你去控制你，去用好像用表现得我很强甚至伤害你的方式，其实是我要自保，是我反应过度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是一个什么，我们这个时候依然处在一个受害者受伤者的这个模式里面啊，我们是在原来那个里面还没有出来，原来的伤害没有得到医治，我们觉得自己很无辜，是不是？哎，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的雷，你不要踩我，但你还这样踩我，那就不要怪我发怒嘛啊，我已经告诉你注意事项了哈啊，可是很难这样跟人相处的，对不对？不是你列出注意事项，很多时候日常相处很难这样搞的啊，很难这样啊，这个好像在这个做这样的一个掌控的工作一样哈。那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对，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所以我怎么对你，我是无辜的啊，我是无辜的。那这个无辜的情形，当你去面对你前面，往往你是这个过度的对待了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无辜已经失去了，因为你面前的这个人不是当初伤害你的人，你在报复，把过去伤害你的人，你没有报复在他们身上，你在报复在完全与你过去受伤无关的人身上，所以你无辜的身份没有了，你需要的是认罪，会不会？啊，不然的话，你觉得你很无辜的。啊，因为什么？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我们通常不会这样的，我们不是坏人，因为恐惧很上头的，恐惧抓住了你的大脑，你顾不得了，你被带回到你那个受伤的那个自我形象里面去了，你顾不得了，所以你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你以为你做的都是正常的，但是你伤害到了别人。恐惧让我们持续的犯罪，这个犯罪是指什么？不是指别的东西，是指说你没有办法给出别人爱，你没有办法付出爱，你没有能力承担，没有能力负责啊，因为你一直停留在你自己是个受伤的人的角色里面啊，所以只有神的爱医治我们的受伤，恐惧才能不再辖制我们。那恐惧的人很讨厌变化，你会发现他会试着生活在一个凡事都可控 这个可以定义、可以预期的一个世界里，这样的一个世界比较有安全感啊，有安全感。他会试着安排所有的人事物他周围的，让这些东西不会打扰到他。他很讨厌的是被突然打扰啊，被突然打扰。但是这其实是在跟生命的规律在对抗，因为生命成长、生活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就是随时会发生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这些事情随时可能扰乱我们。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啊，我们觉得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很讨厌神说话，一切都掌握好了，我尽在掌握，神你不要说话，因为你一说话可能会打扰我啊，我控制的好好的。那可是当不顺我们的意思、不合我们的期待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又会怎么样？又会抱怨神，你怎么还不说话？你怎么还不出手？所以究竟神出手还是不出手，说话还是不说话，很难讨我们喜悦，很难让我们完全平安啊！因为我们小小的一个人，一个小人，地上这个小人，想要让把神纳入到我们的控制里面，让我们觉得安全，又不被挑战，又安全，需要又被满足，哇，太难了！我们往往给神的要求是很难做的事啊。如果我们经历过啊，刚才提到的这个困难的环境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以往的这个情感的一个关系、亲密的关系也好，我们感觉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因为活下来，有的时候要经历很多的人生，都要经历很多的不容易。我们觉得我们好不容易存活下来，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和心态当中长大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一直带着这个幸存者和受害者的这个情节一样啊，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接下来的人生很可能过成一个习惯性的躲避伤害、只求生存、趋利避害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想要什么，你会发现这样的人，我们想要什么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不想要什么我们非常清楚。啊，我们活成了一个被恐惧驱动的人生。啊，那个被恐惧驱动，换一个说法就是被风险驱动。你会发现有的人角色是一个风险偏好型。啊，不要出问题，他是风险偏好，他这个比较难冒险。啊，它是规避风险型。那另外一种是意义驱动，就是爱的驱动。所以人生就像热水器一样，要么你是烧煤的、燃气的、煤气的，要么你是烧电的啊。所以人生像热水器，就是要么你是被恐惧驱动的，要么你是被爱驱动的啊。刚才说换个说法，要么是被风险驱动的，要么是被爱、被意义驱动的。你寻找意义，年轻的时候未必看得出来啊，你大学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写诗的，对不对？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诗人，你觉得自己都很有理想，都愿意完善自己，追求自我价值，你去学习也好、培训也好、逛博物馆也好、健身也好、美容也好，然后你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你进入了合适的婚姻啊，你阶段性的目标实现了，人生的真相恰恰在这个时候才会显露出来。才会显露，就是你是被恐惧驱动着，担心接下来生老病死，祈求平安顺利，还是被爱驱动，你渴望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你要活出恩典，能够进入到和别人做这样的连接。啊，那有人说，可能说你这个太绝对了，恐惧驱动、爱驱动，有人可能不是这样，我们人生一世嘛，很多人可能特别是非信徒，他是一个满足自我、一个欲望驱动。哎，我想旅游嘛，我想更多的去世界环球旅游，或者我想尝尽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对吧？我要尝尽美食。那前几天这个香港有一个文化名人蔡澜嘛，对吧？大家知道蔡澜去世。哎，我看国内的朋友圈里边又开始很多帖子，哎，又就觉得他这个很潇洒哈，一辈子非常潇洒。这个坊间的传说是看淡生死，对不对？生死全都不怕，看淡生死，然后也不追求很多什么高大上的意义，不故意这个玩崇高，哎，他就是享受美食美色啊。年轻是有美色，现在是越来越年纪大之后享受美食啊，各种饮这个美食的节目啊，邀请他做嘉宾呢、啊，然后怎么样？他最后因为没有小孩嘛，最后选择这个带着六个保姆。住到这个海景的这个酒店，星级酒店里面，六个保姆陪着他，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光，然后离开。我们说，哎呀，潇洒！哎呀，很多人在朋友圈里羡慕，就活成这样，人生真的很潇洒。其实你觉得他真的是潇洒吗？你想想，这六个保姆，但凡他不给一个人钱，那个人会不会跑掉？他孤独到什么程度了？带着六个保姆跟他住在里面，要把所有的钱都花光。 他但凡拖欠几天工资，这人跑掉了，他会陷在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恐惧当中，他没有任何的真的关系在他周围能够陪他走完最后的路啊。他把这个美食也好，美色也好，拉进来在做什么？在安慰自己，在麻醉自己里面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个恐惧，其实，啊，把这个肉体的欲望、口腹的欲望的满足，哎，拉进来，拉进来，来麻醉自己在恐惧下面，让自己不去注意、不去看、不去看那个深渊里边那个恐惧的真相啊，只看端上来这盘菜啊，多么漂亮，多么好吃。那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之后，我们会发现怎么样？我们同时也可能也给魔鬼留了破口，啊，借着这个领域，我们说吃点好吃的去旅游，这个不是犯罪啊，基督徒也可以享受这样美好的生活，的确是。那但是我们要小心，如果是我们用这个东西麻醉自己，以为可以靠这些让我们今天舒服一点吧，放松一点吧，我们抵挡恐惧，而不是靠神来面对的话，魔鬼也可能在这个里面来渗透进来，来渗透进来，以为我们可以对付了，但最终我们死亡那一刻，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应对我们，我们失去了提前锻炼自己的机会，那个时候陷在极大的恐惧里面，没有办法应付啊。那有人说这是因为蔡澜没有孩子啊，那我们的人生，我的人生是被对孩子的爱所驱动的，为孩子舍己奉献的爱驱动我过每天的生活，我是一个伟大的父母啊！很多中国父母都会这样想，所以他们紧紧抓住孩子在自己身边，他们以为抓紧孩子就是爱，他们没有想过，很可能很多父母是真的爱，但是我只提供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没有想过，他们这样紧紧抓住孩子，可能因为自己有恐惧，可能因为他自己有恐惧，他自己，所以怎么样，我们养孩子比让自己活下来还难，还担心各样的担心，因为我们担心恐惧害怕，结果孩子该放手该让他独立的时候，我们还把他抓着不放手，是因为我们害怕啊，把他们放走了，我们不知道生活的下一个动力在哪里啊，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我们没有找到我们里面的那个驱动力，我们用孩子添进我们里面的人自己的人生里面哈，没有用爱来填补我们的里面，我们是那个不能独自向前的父母啊，所以在空巢期的时候，这个我们会发现有些父母陷入到这个光景里面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也帮不了你啊，我们这样紧紧的抓着他们，其实是耽误了他们自己和神在小船上应对风浪锻炼自己生命的这样的机会哈。那如果我们回顾自己一路成长的历史，我们自己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有孩子的时候等等，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可以去反思一下，是爱还是恐惧在驱动我们，我们人生很多重大的选择背后，我是出于风险偏好，还是我们想要活出意义活出爱来，是还是说恐惧主宰了我几乎所有重要的选择啊，我们现在很流行什么考公啊这些东西，哎，背后是我们究竟是什么东西驱动我们？年轻人也很喜欢谈论这些话题哈，哎，我们可以去诚实的去反思啊，诚实的去反思。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经常谈这个这个结婚啊，看催婚，这个脱口秀里边那个节目也经常是这个女孩们特别喜欢谈这个哎这个催被父母催婚的问题。那我跟神影也辅导过啊，也辅导过这个被催婚的那父母。怕这个周围同事啊亲戚朋友这种，哎呀你们家孩子怎么哎呀这个对吧，不愿意被人说，然后把压力传导给孩子，孩子被说了最后，哎呀一回家见父母就怕，哎这亲戚朋友也怕，最后哎我们辅导过一个女孩说，最后说只要是个男孩就行，我就再也不想面对了，我哪怕我现在就结婚，我哪怕再离我都愿意，就是上头，恐惧上头，完全失去了理性的决定。结果他妈妈来找我们祷告，是说认自己的罪，我逼我的孩子一定要结婚，让他今年内必须解决。结果他本来没有合适的对象，回过头去找他上一任，然后就认着结婚，结果现在不合适，两个人打要离婚，我们基督徒又不让离婚，搞得生活搞得一团糟一团糟，丧失了被恐惧抓住，竟怕人的嘴巴，强过去怕神的话，对不对？哎，怕人怕大过怕神，我们结果自己的决策丧失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决策能力啊。 那被带到这个更大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麻烦里面啊。那想想今天这个门徒，他们其实都是，就是门徒们都是渔夫来着，他们是在船上遇到的这个风浪，其实是他们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场景，不是一个他们陌生的一个场景啊，所以他们应该是比较擅长的，至少他们应该比耶稣擅长面对这个情形，因为耶稣是木匠的孩子，然后后来做圣经老师，对不对？肯定比这些渔夫对海上的事情更陌生。但是他们恐惧袭来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害怕？因为没有预料到的这种情形，突然的事情发生，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最擅长的做渔夫就是在海上，但是却搞不定的时候，他们会更害怕。就你的强项被人家折了之后，打折之后，你会更害怕。这个时候他们甚至会去找比他们更不熟悉的找耶稣去来应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优点，我们的强项往往会掩盖掉我们里面恐惧的部分，我们以为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很强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很好学，不是我们很上进，不是我们事业心很强，而是我们比别人更恐惧。你会发现有的人他是出于恐惧，他拼命往上爬，他不爬到公司最高的那个位置上，他觉得任何人都可能害我。有人是贪恋权力，是恐惧驱动的，他要不断的去更努力的拼搏，是出于恐惧，出于恐惧，他想要抓住更多的东西，应对我的恐惧，应对我的恐惧，所以他要不断的这个发展自己更多的特长啊，考了一个证又考了一个证，会不会？我们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年轻人啊？手里拿了很多证，其实是因为恐惧啊，因为恐惧，甚至来到教会热心服侍，对吧？也是出于恐惧，害怕牧者不喜欢。这个神不喜欢不这样是不是？我今天我们最近也会遇到弟兄姊妹也会遇到，好像在律法当中待得久了，我今天不来聚会不来祷告，是不是神就不喜悦我们了？这个被恐惧一旦违反，被恐惧抓到，被恐惧抓到啊。那所以怎么样，如果是强项，我们习惯了用强项来用我们的恩赐来应对恐惧的话，我们就会抵触恩典，就会抵触恩典。恩典是你不配的，神给你的。强项是我该得的，我这个东西很厉害，我就靠它。所以恩典意味着我们没有东西可以依靠。门徒们的恩赐就是我就是个渔夫，就是很牛的，加利利海上四大名捕，对不对？彼得、约翰、这个雅各还有安德烈，对不对？我就是这么厉害的人，对不对？我们开渔业公司的嘛，两个船，他们蒙召的时候，大家有印象的话。可是恰恰就在他们的恩赐用不出来的时候，他们体会到恩典，对不对？他们这个时候才体会到恩典。只有当你的恩赐、你的强项、优势失效了，你才说：“哦，我依靠神的恩典来救我们，不是靠我这个人很棒，我比别人优秀，而是神的恩典拣选我们，凭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站立。”那但是，如果我们习惯了靠自己的强项、靠自己表现好，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安全感太没有保证了，完全靠神的恩典。我今天打不打卡都没有用。可是我增加我的安全感的方式就是靠每天打卡，我习惯这样了，让我能够觉得更安全。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挑战我们的时候，就是当你的优势失效的时候，你一定会恐惧。你的应对是完全降服在神，信任神的恩典，这个时候让帮助你真正胜过。因为你一定有一天你会遇到这个你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局面，那个时候是最害怕的。你不依靠自己没有用的时候，那个才真正的恐惧。但是神的恩典就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终极补丁一样，对不对？一个终极的一个补丁啊。那我们借着强项活，而不是活在跟神的关系里面，就会逃避自己那个面对自己不优秀的弱点啊。因为我们是靠我们的恩赐嘛，靠我们做得好的地方嘛，所以我们会不愿意承认我们有缺点、有软弱，不把自己的阴暗面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多数人活在这三种场景里面，这三种人生的常态。常态是什么？如果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觉得买个菜、炒个饭需要什么，日常生活里面你会容易懈怠啊，你会容易懈怠。我们像劳伦斯弟兄怎么样？法国那个在厨房里面刷碗、洗土豆，他都可以操练神同在。但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里面容易陷入的光景是懈怠， 因为岁月静好用不着神，对不对？然后在我们觉得很重大的重要的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领域里面，我们又长期养成的习惯是靠自己，依靠我的强项，依靠我的长处，依靠我的这个证书，我有很多的证书，靠这个东西，靠绝招啊，以为这个东西就可以搞定。然后突然遇到意外到来，这个时候我们又会被恐惧压倒上头了，忘记了神在我们的船上，忘记神在我们的船上啊！所以今天耶稣是邀请我们一起进到恐惧的现场里面，为了让我们学会怎么在这个恐惧的时候依靠他，怎么依靠他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人站在这个好像我们职责所在，比如说这个事情就是要我来面对，我人站在这儿了，可是心里面却在还是在打鼓啊，有时候心里还在打鼓，是不是？特别是我们弟兄，有时候你没办法退嘛，你肯定你要站在这儿，但你心里面其实没底的，心里面还在抖的，对吧？恐惧非常真实，恐惧那么真实，所以你会怀疑神，你究竟有没有在我的船上啊？你有没有站在我的旁边呢？是不是？讲道也会恐惧的，哎，这个在英国前面看一个数据，40%的人在英国街头随机访问，最怕的就是公开讲演。比面最怕死亡的19%，就超过怕死亡的英国人，40%多是最怕公开讲演啊！所以我站在这里，最开始的时候应对啊，神在我旁边，神在我旁边，啊、所以这个你都要去操练啊，都要去操练。哎，所以有的时候，但是那个感受太强烈，让你忘记了，你感受很真实，哎，我觉得心里没底，这个感受会抓住你。所以我们的真实也分三种，感受真实。你感到的那个东西确实是很真实，你的害怕是真实的情绪，神允许我们有情绪，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信的不是我们的感受，感受是真实的，我们接纳我们自己天黑会害怕，尽管经文告诉我们神造光也造暗，黑暗里神也在，可是我们走到黑的里面我就是会害怕嘛，对不对？很正常，接受自己可以的，感受是真实，但我们信的不是我们一进那个黑里面就会信就会害怕的那个自己，我们信的是那个神，信的不是我们的感觉。还有一个现实的真实，就现实层面上确实啊，比如确实有很多的麻烦你要解决啊，确实这个公司的现金流不好啊，确实我的孩子这个哎呀这个马上要考试的这个成绩这个很让人担心，哎，现实的条件，现实里面你会有一种真实，就是我们理性决策通常依靠的现实真实。另外还有一种属灵的真实，就是不凭眼见你相信的那个东西啊，表面上看仓里觉得凉，对吧？啊，这个跟随你的人都四散而去，但是你灵里面看到另外一种属灵的真实，这是真实的三个层面哈。那当我们感受到了威胁，提醒我们这三个有时候会不一致啊，会有落差，所以你感受到的恐惧未必是真的，事实上就那么恐惧。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说什么？经文里面说这个，哎，哪去了？斥责风，如果是一个大自然完全没有位格的东西，我会斥责这个桌子吗？我不会的。大家还记得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彼得的岳母得热病了吗？他斥责热病，证明他判断这个热病背后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势力。我们说主内，我们习惯说哦，撒旦的势力，所有的疾病都从他来，我们要斥责那个，不只是表面那个病哦，我可以吃药的，但是后面有个势力，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我们既要吃药，我们也祷告斥责那个热病。哎，这里面耶稣也斥责这个风，也就是说让我们觉得恐惧的那个东西可能是仇敌的那个力量背后有一个恶的势力放大了我们的恐惧，事实的恐惧可能只是一级二级，但是很多的谎言涌过来的时候加强了，我们的害怕可能是8级到9级了，啊，会被放大，会不会我们放大恐惧？有的时候，啊，我们会被放大恐惧，让我们不顾事实了，啊，不顾事实了。所以，我们这个面对疾病，我跟申颖经常看到那个数据，70%是吓癌症病人是吓死的。我们上周刚刚发了一个见证，加拿大的这个健康医学院的院士，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出来的，叫全虎德。啊，这个80年代去国外读书啊，在加拿大是这个终身的教授。那他自己这个得了癌症，21年的时候，而且是晚期的这个肝脏上面叫胆管癌，好像像胰腺癌一样可怕的。他的生存期6个月，但我们上周采访他，那已经4年多了。哎，他分享的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恐惧啊，70%多，他的数据都是被吓死的。 啊，都是被吓死的。所以怎么样，超过了我们应该面对这个光景，有很多仇敌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作，对不对？在我们心里面去辖制我们哈。那另外呢，我们属灵的这个层面会怎么释放我们？我们有印象说这个旧约的时候征战的时候，好像敌人都围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开了属灵的眼睛，我们看到怎么样？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好像敌人很厉害围着我们。啊，以利亚当时火车火马围绕了他，他被打开属灵的眼睛，看到神的火车火马围绕了他，与我们同在的比那个敌军更多，我们就不惧怕哈。我们今天依然站立在这里，我们依然存活。我们想想，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担心过多少事？我们一路成长，我们担心过多少事？是不是？可是今天我们依然坐在这里，证明我们最恐惧的那个情景，威胁我们生命的那种最可怕的恐惧，一次都没有发生过。发生过一次，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了啊，就不在这里，证明神的恩典早就在介入，甚至在我们还没有信他的时候，就在保守我们。啊，像我爸爸一信主就分享他的见证，他想起来他在部队的时候有一次军事演习，那个一个坦克地雷没有爆，他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小组的那个队长啊，一个队员说我去拆弹，因为军事演习实弹演习，什么首长们都在看着，他说我是队长，我爬上去吧，我有经验。爬过去之后打开之后吓得浑身都是汗，就差一个头发丝那个撞针就撞上去就要爆炸了，然后他把那个东西夹在那个一个东西夹在中间啊，然后瘫倒在旁边，浑身都湿透了。但是神，他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个就只是觉得偶然庆幸。他信主的时候做见证，神在他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把他从极大的一个恐惧当中把他救出来。一个反坦克地雷啊，那个炸起来，人肯定都飞掉了哈。好，我们今天依然存活，是神恩典的保守。那如果我们想要一直在一个可控的事情，我们的生活一直完美的可控的，我们要知道这是反常态的啊，这是一个反常态的，需要耗费极大的一个能量才能维持的。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变动的、混乱的，就会出现不如意的事情，这是基本的场景。我们只要顺服神的呼召，出现在我们应该出现的位置上就可以了。我们甚至都不需要说胸有成竹，这件事情我一定能做好，我才出现在那儿。你等不到这样的时候，因为很多事情是不可控的。你只要说这是你的责任，今天我要站在这儿，因为家长会那就是家长要去嘛，对吧？我家长一定要出现在那儿。我不是说我胸有成竹，老师怎么说我都应对了。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还忐忑呢，比孩子还忐忑。但你只要负责出现在现场，你只要负责现身，神负责借着我们来工作。只要那个是神呼召我们感动我们的位置，那个角色我们是顺服的踏上，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能力来充满我们，释放我们。就像在一条河里面飘一样，我们都可能有个游泳的经验，我们就像在爱，神的爱是一条河，我们在里面飘，越顺服越信任越放松，你就可以飘在水上，对吧？我们看到个很会游泳那个，甚至还可以看书呢，还在水上，那很厉害的，也不用动什么的，躺在水上。但是呢，初学者往往担心挣扎害怕，一折腾随时沉底儿，对吧？随时沉底儿啊。那神照着我们，照着我们的样式来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松的在他的爱的河里面啊。那耶稣在这里面斥责门徒，我们会发现好像耶稣很严厉，他斥责风之后也批评这个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啊，在马太福音里面是说斥责门徒，这里边这个马可福音是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其实不是在抱怨他们打扰了他，我们自己睡觉有时候被人吵醒，我们会小点声，你们怎么吵我，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被打扰。耶稣不是因为他们吵了他的睡觉，而是这种恐惧打扰了他们自己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想一想，耶稣这个问题提醒我们想一想，我们不是信神的人吗？风浪来了，那神有没有跑掉？我们的信心哪去了？所以耶稣这个提醒是说，提醒我们把信心跟恐惧放在一起来看待。也就是说，信心跟恐惧是相对出现的一种东西，要么信心大，恐惧就小，要么恐惧就把信心赶走了，此消彼长。你们为什么恐惧？信心哪去了？信心强，恐惧就少。因为你相信神， 两个，哎，耶稣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所以门徒的信心软弱，他们以为自己成了泰坦尼克了哈、啊，要这个命丧海上了。他们好处是他们没有怀疑耶稣的能力，他们还去找耶稣帮他们。啊，优点是值得肯定，是没有怀疑耶稣的能力，至少还知道找耶稣来帮忙啊。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没有说他们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好，我们提醒我们，信心分好像也分不同的种类，分级的一样啊。只是说他们小信啊，他们只是担心说耶稣不顾他们啊，担心说哎，怀疑说我们有这么重要吗？我们父母小的时候也经常好像把我们扔在那儿自己跑，自己长大，结果神会这么看重我们？在这么大的危险面前对我们不离不弃吗？啊，怀疑神。哎，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信心不同的样式，信心也有三种不同的样式啊，好像分三种一样。第一个阶段的信心是我们要求这个有兆头有记号，我们一下子会想到基甸，旧约里面有个这个士师叫基甸，哎，他要做决定啊，他说神，你必须把这个羊毛先给我变成干的，周围的都是湿的，这个羊毛是干的才行。一次不满意，好，再来一次。反过来，这个羊毛要湿的，周围都是干的，试两次，要试羊毛啊。也就是说，要神给他在生活里面一个明显的记号，有一个兆头，有一个记号，然后他才能够相信神，跟随神。这是第一阶段的信心。那第二个阶段的信心是说，没有兆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也没有特别好像就怎么样了一样。但是哦，神，你说。就是要这样，要舍己的爱，要这个有耐心的陪伴，要慢慢生气。OK， 那我就这样去做，啊，应该去服侍人，我就这样去做。即使没有特别的带领，特别的啊，自己的感受，我们同样啊去顺服去做。显然比第一种情况好像更成熟一点啊，更成熟一些。那第三种情况是说这个完全相反的啊，完全相反的，反证据，反感觉。啊，也就是说你周围的环境不只说没感觉没证据，跟你想要做的是完全相反的。啊，这个例子其实我们讲婚姻的时候我们讲过了，亚伯拉罕那个老婆都已经绝经了，他已经100岁了，神说他要有个孩子，而且后裔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他但凡他身边看一看，完全跟神的应许相反的，没有可能实现的啊，但是他还信了神啊，是第三个级别，第三个 level 的，就像保罗这个也是在船上，对不对？哎，他就遇到船难，大家都没粮食吃了，饿了好几天了，得救的指望都没了。但是保罗说：“放心，神给了我感动，神应许一个人都不会死。”就跟环境完全相反的，完全相反的信心。这个是神操练我们不看环境，完全信赖他的带领，他的话哈、啊。哎，但是。在这三种信心里面，我们不要硬逼着自己，好像这个是不是这个最高的这个就是我凡事硬要这样做。神借着保罗提醒我们，生命照什么到什么地步，你就照着那个地步行就可以了。啊，不要去硬做什么。如果我们需要很多决定，需要环境的验证，我们就谦卑地寻求环境的验证。啊，如果是神特别的带领，让我们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你就勇敢的往前走，啊，不要因为好像在够，好像要达到一个属灵的一个标准，要满足一个标准，啊，不要重新把神律法化啊，神会按照我们生命的光景来带领我们，来带领我们经历他。那神在恐惧当中应许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的船上啊，他只要他站在我们身边，他就可以转化我们。转化我们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应对恐惧。所以耶稣起身站在风浪面前，站在门徒的身边。今天当我们只要定睛耶稣，而不是定睛那个风浪，转化就已经在我们里面悄然发生了。所以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就成为那个风暴眼，我们气象看的那个周围还是风浪滔天，可是神和我们同在，我们站在他跟他站在一起，有这样的连接，我们在的那个地方就成为风暴眼了，周围风起浪涌，但是我们里面是平安的。风暴眼当中是风浪是平静的，神赐下极大的平安在那个地方。周围人看你们应该是最害怕的呀，风浪简直围绕着你呀，狂风暴雨，但是他们没有进到当中，神在那个地方，中间恰恰是风暴眼，主赐平安在里面。 而且在风暴眼中树立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是耶稣爱我们的证据。会不顾我们吗？不会的，十字架就立在每一个风暴当中，把风暴变成我们可以享受主赐的平安的那个地方。啊，我想很多时候我觉得神影是我最应该害怕的人，癌症复发呀怎么样，但是我极大的感受到，在他身边感受到风暴眼一样，因为神用同在，神与他同在来应许他，啊，就像风暴眼当中的平静一样。我们只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他已经为我们死了又为我们复活，他大能的明证，爱的记号，他替我们所有人死又复活，让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活，我们生和死都是主的人，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释放，最大的释放。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